不过我们要记住，因为无常是对治息贪，所以无常它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无常向我们显示所有存在的一切都要消失，所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都会起变化，所以无常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有破坏性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面的。但是无常也有积极的意义，无常也有建设性的意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常啊，所以怎么呢？今天的花谢了，但是明天的花还会开。如果不是无常，全世界会只剩下塑胶花。为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花是塑胶花？因为它显现不出那个无常之美。所以在无常之流当中，我们要善用无常。一方面要善用无常来警惕自己，及时精进；另一方面就是要知道说，因为是无常的道理，所以怎么样呢？所有的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无常，那人就变得消极了。无常也有积极性，也有建设性。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小乘的佛教徒呢，比较强调无常的消极性；大乘的佛教徒啊，比较强调无常的建设性，比较强调无常的积极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道，他要做到不厌生死啊，生死是无常的，但他要不厌生死。为什么？因为在不断不断的生死当中，你可以不断的修六波罗蜜啊。因为你要不断不断的生死，所以呢，你就有无限无限的功课你可以完成。换句话说，你就有无限无限的福德你可以来成就。所以无常也给你一个无限的机会啊。但是我们不要说大话，我们先要确认消极意义的无常，然后才能够进一步谈积极意义的无常。你如果说我很喜欢无常，总有一天你不喜欢吧。所以这两方面的意义我们都要很深入的、很如实的来了解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大迦摄喻阿难，从转法轮经至大般涅盘，即作四阿含。那么前面我们所引述的就是这个长老阿难，那么他呢把这个佛初转法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把它朗诵出来，把它背诵出来。这一段呢在佛教里面呢叫做转法轮经。好，这个经现在还是在的。好，我们现在这里面大智度论哈，每一段文字啊，它都是从经典里面这样一段一段的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不是龙树菩萨随便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在这个佛教的原始经典里面的一个非常原始的记录的。那么转法轮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这个大迦摄尊者呢，他是非常有组织力的。我们看到这种这个结集法会的这些因缘，然后选一千个人，而且选在王舍城，这些我们看到他是非常有组织力的。那么在这个当中他就说了，从佛初转法轮到佛最后在沙罗双树间入灭，原则上呢把佛的这个教导呢即作四阿含。
阿含就是阿格玛，
就是说把佛的这些教导呢，我们把它集成四部。那么这里面哪四部呢？就是真一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相应阿含经。相应阿含经就是我们现在在汉文里面常常看到的杂阿含经啊。那么根据现在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啊，包括这个印顺法师他的研究，杂阿含经可能是佛教呢最早结集的佛经，就是最早出现在整个结集里面呢，显现了整个佛说法最原始的面目。有一点像什么呢？像儒家的这个论语啊。好，那么论语里面就是讲到孔子啊，他怎么教导学生呢、啊、把一些非常原始的这个谈话啊、哦、都把它记录下来。那杂阿含经是在四阿含里边呢，可以说是最早成立的一部分啊、哦、也就是这个地方所谓的相应阿含。那么这个四阿含呢，在这是在北传的佛教里面所留下来的。不过呢，在南传佛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八力藏的佛教里面呢，它不是讲四阿含，它叫做什么五个尼卡亚。就是说北传，因为四阿含是属于北传这一方面，以梵文为的记录为主的，那么这个呢是四阿含为主了。但是在八力藏里边呢，八力文所结集的这个三藏里边呢，讲了五个尼卡亚。那这五个你看看里边呢，就是有四个跟四阿含是一致的，就是其中有一部分在北传里面没有。好、哦、这是我们在研究佛教的这个经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的一点。那么这个四阿含呢，是最早结集的三藏的经藏这一部分。所以呢，是名修多路法藏。修多路就是 Sutra，就是经律论三藏里面的经啊，经。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最原始所结集的这个佛教的经典当中呢，第一部分成立的就是经藏，而这个经藏呢主要就是四阿含啊。那么现在经藏已经成立了，这个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说转法轮经只是一个启动。那实际上呢，这个经典的结集呢是进行了，我们上次讲过呢，最少是三个月，也可能是延续了八个月，所以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为什么有三个月的记载呢？因为结下安居是三个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四阿含的这个完成的规模来看的话呢，三个月不太可能完成这么多的这个事情，所以八个月是相当合理的一种这个一个考量啊，就是说大概是八个月完成的。那么现在这是有关经藏了。接下来呢，诸阿罗汉更问谁能明了及毗尼法藏。毗尼就是 Vinaya， Vinaya 就是律藏，就说经藏已经结集了，那么现在谁来主持这个律藏的这个结集呢？来做这个律藏的这个结集的这个召集人呢？我们前面讲过呢，这个大迦叶尊者呢曾经考虑要请这个乔梵菩提尊者呢来主持这个律藏的结集，但是他老人家呢一听说这个佛已经入灭了，他老人家也马上追随去了哈、哦，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找到适当的人来主持这个律藏的结集的工作。那么接言就在僧团当中呢，大家一致的公推什么呢？长老优波利。另外平常我想在汉文里面呢，有时候把它翻译作优波利尊者啊，优波利尊者，因为他是持律第一的，与五百阿罗汉中呢持律第一啊，是这个对这个律的修持呢是在佛弟子当中呢最优秀的。 我等惊情。所以呢，现在大家一致的来推请呢，这个优婆离尊者来主持这个律藏的结集。即请言起，就狮子座处坐。那么，请优婆离尊者，请你呢就上去这个狮子座呢，来开始这个主持这个结集吧。佛在何处出说毗尼结界？就是佛在什么地方开始来说这个律藏，那么来结界呢？就是来制定这个戒律呢？优婆离受僧教，就是这个优婆离尊者呢接受了僧团呢的这样的一种要求。狮子座处座，那么就上了这个狮子座呢，开始说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舍里，毗舍里就是 Vaishali， 这是在佛陀的时代呢，是印度的一个大城，一个商业化的都市。尔时须林那迦兰陀长者子出作淫欲，以是因缘故呢，结出大罪。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要了解一点啊，我们上次提到呢，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个戒律呢，它基本上是僧团的生活公约。那这个僧团里面的生活公约呢，就是为了要僧团共修，为了避免彼此干扰，为了要建立一种这个所谓共修团体呢，一种相互的尊重以及彼此沟通的这样一种规矩，所以有这个戒律。所以佛教的这个戒律呢，它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呢？叫做随犯随治。佛教并不是先假定说我们要制定哪些戒律，都不是这样子的，都是在僧团的共同生活当中，曾经有某人犯了一个错误，然后这个错误呢，在生活检讨会里边有人提出来说，这个事情恰当吗？这个事情在我们僧团里面对别人造成干扰，这样可以允许吗？那么经过大家的这个讨论，那么在大家讨论之后呢，如果大家一直认为说我们不赞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以后不应该再发生了，然后这个就被记录下来，就它就形成一条戒律，所以叫做随犯随治。所以佛教的这个戒律哈，它可以说是在僧团的共同生活当中呢，一种这个经验的累积，而且是非常讲求实际的。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佛教的戒律哈，不是秉承佛的意识去制定的，通常都是在共同生活里面怎么呢，有人反映出来，就是说我受到某人的干扰啦，或者是我有别人侵犯我啦，或者有某一个人的作为呢，这个造成别人的困扰啦，或者造成社会大众的这个误会啦，那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经过大家的讨论，然后最后当大家得出了一个大概的结论之后呢，再去请示佛陀。那有时候佛陀会参加这样的集会，参加这样一个生活的检讨会，那如果佛不反对，这个戒律就通过了。或者有时候如果佛没有来参与这个会，会去请示佛陀，就说我们有这么一个看法，那么是否可行。所以佛不会下命令，你知道吗？就是说佛是很民主的，这个都是这样的，大家经过讨论之后，然后说可行，因为佛大家信赖佛的智慧嘛，佛的修行的经验是在僧团里面大家一致信赖的嘛。那所有的戒律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嘛，就是帮助大家修行嘛，成就大家的修行，圆满大家的修行。所以佛在僧团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佛不是整个僧团里面的权力的主宰，佛是整个僧团里面修行的什么呢？精神导师。佛一直维持这个角色，这是很不简单的。我们看到中国近代的虚云老和尚啊，你看看他的这个老人家的脸谱，他才很可爱啊，他好在大陆
兴了那么多的这个大寺庙，禅宗的大统领，但是啊，他完全是就是走到一个地方，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来定一个生活公约，就定规矩啊，定清规啊，然后这个清规大家都同意的，大家就照这样来做。这个是非常符合这个佛教原始的这个自戒的精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优婆里尊者在叙述佛教第一条戒律怎么制定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长者子，他犯了这么一个过失，以是因缘故，所以怎么呢，结出大罪，就定了第一条戒律了，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问题发生了，然后我们决定了以后在僧团里面有这么一个规矩，要把它留下来。那么就这样的一条一条的成就了呢，所以有250戒，亦作3部，7法、8法，比丘尼、毗尼、僧衣、优婆离问、杂部、善部、如是等80部，做毗尼藏。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说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经典结集当中呢，经藏完成了，然后接下来什么律藏完成了。那么这个律藏呢，第一次结集的这个律藏叫做80部律，但是这个80部哈，在历史上另外有一个解说，就是说呢，80部其实是80天的意思，就是说优婆里尊者呢，总共呢要结集这个律藏呢，他进行了80天的时间，说起来蛮合理，就是2个多月嘛。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就是每天有一个主题，说明佛这个在什么地方、什么因缘之下制定的，就是说经过大家的这个一个认可讨论之后，然后最后也是在佛的同意之下，那么有哪些戒律。那你要知道呢，这个结集是很慎重，就是说我在这里附送，我在这里把这个事情叙述出来，然后要大家都一致同意啊。有的说不是，我记得当时这个地方有点出入哦，当时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么另外还有别人说，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也是这样子的。那么要大家都认可才行，好，所以这个结集是非常非常慎重的。那么这呢，也就是说呢，已经完成了律藏这一部分。不过呢，这个律藏的完成呢，面临了一个蛮大的争议。怎么样一个争议呢？就是我们前面在讲这个阿难尊者啊，不是最后是陪着佛陀一直到佛入灭，那在佛最后的遗嘱里面呢，有一句非常关键性的话呢，就是佛曾经开示一句话，小小戒可舍，就是说在我们僧团所制定的这些戒律里边呢，有一些比较琐碎的戒律呢可以舍，就是不一定要加以强调的，是可以把它修改的。所以后来在这个我们看到别的经典里边哈，有记述，就是有记录这一部分，就是说大迦摄尊者呢在责备这个阿难尊者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罪名是什么呢？而且是大家最头痛的是什么？就是说佛说小小戒可舍，你有没有问佛呢？说哪些小小戒呀？阿难说：“我忘了问了。”啊，这下不得了！这么重要的问题你没有问，所以在这个结集这个律藏的时候呢，发生这个困扰。到底哪些是小小戒呢？东讨论西讨论，最后没有人敢做决定。所以怎么呢？大迦摄尊者做了一个结论：这一条不列入考虑。诸位，这个就问题大了，就是因为佛已经这么清楚的交代小小戒可舍，但是没有人敢决定到底哪些东西是小小戒，然后就把这么一个佛，这是佛亲自教导的一句话哦，没有留下来。那么这个功课谁来做啊？后世的佛弟子们要做。那你想想看，那些亲近佛的人他们都不敢做决定呢，后世弟子怎么去做决定呢？所以就造成佛教的这个戒律后来的这个发展呢、啊，相当沉重的一个负担，一个历史的负担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律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随犯随治嘛，而且要集众共议，它是蛮民主的。但是佛教戒律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因时因地而治矣。在律藏结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初在治戒的时候呢，譬如说规定比丘啊但三衣，就是说受戒的这个比丘啊，那么你只能有总共不可以超过三件衣服。哎，这个戒律一制定下来呢，来自喜马拉雅山那些高山地带啊，那些寒带的这些修行人呢就反映了，他说你们在热带三衣够啊，我们在寒带三衣怎么够呢？对不对？哎，这个话一传过来说，对啊，寒带例外。所以了解这意思吧，就是说但是也不可以超过七件，就是说你到了寒带地区的话你可以例外，但是你至少也不可以超过七件，就有这么一个例外，就是说可以因时因地制宜的啊。譬如说当时在僧团里面呢制定这个戒律的时候，有一条就出家人不可以穿皮鞋，就是不可以用皮革，就是动物的皮革做的鞋子，只能穿草鞋啊，或者是布鞋。喜马拉雅山那边又有意见了，他说我们这里冷啊，冬天的时候穿布鞋穿草鞋还得了吗？好，喜马拉雅山例外啊，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人为了你们的这个地理环境呢，你可以例外的。那么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已经是有一种含义在里面，就是说小小戒可舍，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去得到一个了解的。但是问题是大迦叶尊者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长者，他觉得说你当时为什么不问呢？那你既然你不问，我们今天不能做决定啊， OK 不谈了，就免疫啊，这一条就免疫了。所以这一免疫了就变成后世弟子的负担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第一次的律藏的这个结集呢是有留下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了解这个佛教这个经典的这个结集的时候呢，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既然谈到说佛教的这个戒律呢有因时因地制宜的特性啊，从这个角度去看佛教的这些历史的戒律的发展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后来到大乘佛教的时候有菩萨戒，然后呢佛教的这个戒律呢，比如说南传啊北传啊，然后一样是南传到斯里兰卡了，到缅甸了，到泰国了，他们这个戒律呢也做了某一些程度的修订。那么这一些修订的这个因缘还有这些修订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启示呢，我想我们呢休息之后呢再来跟各位呢做一个讨论。阿弥陀佛。